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 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开始了解浅谈法国美食，我们介绍了餐前酒、头盘汤，还有一些主菜推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了解了法国各大地区，比如巴黎、普罗旺斯、勃艮第、里昂，还有布列塔尼等地区的一些著名的餐厅。那么接着我们就来介绍奶酪。正餐之后呢，最后一道菜则是甜点了。不过对于奶酪爱不释手的法国人，往往会在正餐后来点奶酪。应该说法国人对奶酪的热爱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集市还是超市，家里还是餐馆，总能看见在享用奶酪的法国人。戴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你怎么治理一个有400种奶酪的国家呢？人们也常说，一年365天，天天都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奶酪。事实上，法国有超过1000种不同的奶酪。具体而言，通常会按照坚硬程度和奶酪外壳的质量，将奶酪分为几大门类：软膏状奶酪、花纹壳奶酪、非成熟挤压膏状奶酪、硬膏状奶酪。那么新鲜的奶酪就是口感柔和，未完全熟成，味道较大众化。因尚未完成发酵程序，所以保存的期限很短，水分多，口感新鲜，柔软中带着一些乳香。由于保存期限太短，因此大多在原产地销售食用，极少外销。亲吻奶酪，硬度呢由半软到软膏，有美丽的蓝绿色大理石花纹或点状图案，这是由内含着特殊抑菌发酵所形成的，是法国奶酪家族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散发出独特的香味，口感清新特殊，代表有高斯亲吻奶酪等等。花皮软质奶酪，这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成熟的奶酪，有着浓浓的奶香，口感绵柔细致。软质奶酪已经完成奶酪的发酵成熟程序，是最受欢迎的奶酪种类，其中布利不错，卡门贝尔味道也很强。水洗软质奶酪，这种奶酪的生产过程同花皮软质奶酪一样，但在整个成熟期需要频繁的水洗，这样它的表皮就成橙红色。经淡盐水水洗之后，奶酪团和表皮都能保持湿度和柔软性，口感相当醇厚。这种奶酪需要保存在潮湿的环境中，湿度应接近90%，温度应在12摄氏度至15摄氏度之间。常见的种类有明斯特奶酪、利瓦若奶酪以及伊波斯奶酪。硬质未熟奶酪，这种奶酪需要压榨，但无需煮熟。奶酪的成熟期较长，较长时间的熟化过程，乳香味浓郁，质硬，带咸味，外表色泽多变。常见的种类有冈塔尔奶酪和雷布洛奶酪。硬质成熟奶酪，这种奶酪呢，性质接近中硬奶酪，外表更为坚硬，有些奶酪中间有气孔，这是熟化过程中的气体造成的变化。这类由法国传统农庄和高山水草孕育出的绝佳风味，入口略咸，越嚼越有味。常见的种类有孔泰奶酪，还有艾曼塔奶酪等等。 山羊奶酪，属于小尺寸的奶酪，有多种形状，有些还附有灰褐色的外表。顾名思义呢，是由山羊的乳汁制成的，香味与牛奶奶酪截然不同，口感呢略带酸性和刺激性，跟果仁非常的相似。食用山羊奶酪的最好季节是3月和10月，一般搭配当地产的白葡萄酒，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代表的奶酪呢，有大羊奶酪、纯羊奶奶酪等等。那么法国常见的十大奶酪是哪些呢？第一名就是莫城布里奶酪，第二是洛克福羊乳干酪，第三是卡芒贝尔奶酪，第四是坎特尔干酪，第五是布雷德奥福格奶酪，第六是主教桥奶酪，第七呢就是山羊奶酪了，第八是萨瑟纳吉蓝纹奶酪，第九呢是法式的软奶酪，第十呢就是孔泰奶酪了。这里有个小 tips，法国的奶酪呢也有一套 AOC 法定产区制度，各产区的奶酪必须沿袭规定及传统的制作法则来生产。奶酪的 AOC 法则源自15世纪，1955年正式立法，1990年由法国原产地监管制度管理局正式接管。目前共有35个奶酪 AOC 法定产区标示，来自500多种的法国奶酪，分别依据其产地归属自不同的 AOC， 消费者可根据其外皮或包装上的标示辨别。那么奶酪的部分呢，到这里就已经介绍完了。相信朋友们喜欢奶酪的都知道哈，这个奶酪呢其实口感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闻不惯奶酪味道的朋友们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喜欢奶酪了。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新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剑雨江湖》。
花叶残，谁恋断翅的蝴蝶？ 下热就甜。
情线断，心全变，好汉藏开曲折怎么了解，是真是假是
想停下手中的刀，有多少英雄为红颜折腰，
入骨的傲，那虚无功名我全都不要，
踏遍千里万里寻不到，只为梦里的嫣然一笑。
刀锋剑雨的江湖没有退路，惊涛骇浪中我漂泊沉浮，
野兽痴狂的梦境醒来，
介绍完法国的一些特色奶酪之后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法国有哪些著名的甜点。首先第一个当仁不让的就是马卡龙了，这是一种用蛋白、杏仁粉、白砂糖和糖霜所做的法式甜点，通常呢在两块饼干之间夹有水果酱或奶油等内馅。除了让人蠢蠢欲动的色泽外呢，它还有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千层酥了，它在国内更通用的名字呢是拿破仑蛋糕，但在传统上法式千层酥是由三层酥皮夹两层奶油，但有时呢会用果酱，顶部通常是交替白色，也就是糖，和棕色，也就是巧克力条，并梳理。第三个要介绍的呢就是勃朗峰，据说起源于边境相邻的法国萨瓦和意大利皮埃蒙特，名称来自于其形神相似的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勃朗峰蛋糕的形状、大小、蛋糕胚类型和装饰奶油的模样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唯一的共同点呢就是材料中一定会有栗子奶油。第四个要介绍的就是可丽饼了，它看起来如同国内的煎饼一样，乍看很难相信这是法国人大爱的一道小吃，他们甚至将二月二日定为可丽饼日，届时人们在街上、小酒馆或餐厅中手拿可丽饼，唱起歌、跳起舞，欢天喜地地庆祝丰收的来临。不过与煎饼不同的是，你既可以花两三欧在街边买一个边走边吃，也可以花十几欧在餐馆里试试豪华升级版。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马德琳蛋糕了，这是一种法国风味的小甜点，也称贝壳蛋糕，原本呢用于家庭烹制，因法国大文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它被更多人熟知并喜欢。接下来就是闪电泡芙，传说奶油和蛋糕结婚了，便有了奶油蛋糕，面包从此失恋了，他把对奶油的爱深深地藏进了心底，于是呢就有了泡芙。有没有一种甜到忧伤的感觉，而形如手指的闪电泡芙，便利细长的造型，只需手持闪电的一端，一口一口送入嘴中，便可享尽泡芙的美妙滋味， 再也不用担心传统泡芙吃得满嘴奶油的尴尬了。接下来要重点介绍的就是舒芙蕾，中世纪诞生的法国著名甜点，它有着云朵般蓬松的外形，却能让人在吃完之后似乎感觉到什么都没有吃。根据加入配料的不同，舒芙蕾呢可以有着千变万化的口味。舒芙蕾可以作为主菜或甜点，由其基本配料而形成的食物结构，是舒芙蕾根据加入配料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口味，如奶酪、巧克力或柠檬。后面两种呢加了糖，用于甜点中。不同的口味也可以根据加入水果味的烈酒而获得，比如黄香李利口酒。下一个要介绍的呢是考布蕾，这是一种著名的法国甜点，中文称为考布蕾、法式焦糖布丁或法式炖蛋。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自称是这种甜点的发源地，但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关这种甜点的记载是法文的。雪花蛋也称作是漂浮之岛，是法国美食中的一种甜点，由煮好的蛋白配上英式奶油而构成。漂浮之岛这个名字的来源在于，事实上白色的蛋白漂浮在奶油上，就好像是小岛。哇，介绍完这么多甜点，真的很想有空的时候到法国去品尝每一份我们介绍过的甜点，真的是太诱人了哈。那么除了奶酪甜点之外呢，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法国著名的食物我们需要介绍呢？当然是面包，对吧？在法国饮食文化中啊，面包其实是必不可少的。走在法国大街小巷，一家家香气四溢的面包店总会无时无刻挑逗你的味蕾。吃在法国的大小餐厅，一小篮面包总会在你入座时便摆放在你的面前，就像法国人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酒要适量，面包多多益善。棍子面包其实它的特色啊，是表皮松脆，内心柔软而稍具韧性，越嚼越香，充满浓郁的麦香味。法棍的标准长度达到约65厘米，重250克。食用棍子面包也不似法国大餐那般繁琐讲究，伸出左手抓住长棍，五指前紧，然后右手跟进，卡住面包的尽头，再然后左手下旋，右手上旋，将面包拧下来就可以了。小茅屋面包是香甜可口的法式面包，由于面团里多了大量的奶油、蛋还有糖，所以适合当做咖啡或下什么茶的点心。新鲜的坡面细腻又漂亮，香味四溢，剥开之后软热的奶油好像快要流下来，十分诱人可口。阿尔萨斯面包，以轻裸麦面包为主体的阿尔萨斯面包有着浓浓德国面包的影子，搭配当地新鲜的生蚝、鹅肝，是法国人最舍不得的人间美味之一。不过重口味的阿尔萨斯面包很容易让人吃上瘾哟。奥地利面包，随着奥地利公主千里迢迢嫁到法国来，连带把家乡味也带到了法兰西。比起法国传统面包外脆内软的硬脾气，奥地利面包提高了奶油、牛奶和糖的比例，所以尝起来柔软可亲多了。牛角面包就不得不提了，在法国非常受欢迎的牛角面包并不是起源于法国，而是来自其他国度的舶来品。而这个月如弯形的面包造型的灵感呢，众说纷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来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人手一把的土耳其弯刀。说了这么多吃的，那么喝的自然也要来浅谈一波。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咖啡了。咖啡呢，法国人不仅早上爱喝，正餐后往往呢也会来一杯咖啡。 咖啡依然融入法国人的生活中。除此之外，咖啡馆更是法国的一大景点。也许你身边其貌不扬的小咖啡馆就曾经是毕加索、达利、莫奈、肖邦、伏尔泰甚至拿破仑经常光顾的地方。徜徉在巴黎的名人咖啡馆之间，法国辉煌的文化、艺术和历史似乎触手可及。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咖啡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个著名的法国的咖啡馆。花神咖啡馆，首先第一个哈，花神咖啡馆是巴黎著名咖啡馆之一，地处巴黎塞纳河左岸，被众多大学和研究院所包围着。1865年开始营业，它以接待文化艺术界人士而闻名于世，毕加索、萨特、布雷东，还有政治人物托洛献基都在这里喝过咖啡。周恩来总理上个世纪20年代在法国期间也常常到花神喝咖啡，谈论政治。这家咖啡馆与文学渊源颇深，甚至还有文学奖学金，并且呢，在二楼为得奖者保留专用座位一年，在咖啡馆内永远陈列一只刻有得奖者名字的咖啡杯。最著名的客人里还有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波伏娃，至今他们曾坐在一起喝咖啡讨论学术问题的那张固定餐桌仍是人们的最爱。此外，法国小说《情人》的作者杜拉斯和徐志摩也常来这里。双叟咖啡馆，坐落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大道的双叟咖啡馆，右邻是花神咖啡馆，对街则是利普啤酒屋，而巴黎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就在双叟的对面。关于双叟咖啡馆名字的起源有两种传说，第一种是以前双叟乃是在同一条街道的一间同名帽间，最后被咖啡馆取而代之。第二种传说呢，则是其命名灵感是来自于一种中国清朝产品的双叟商标，所以直至今日，在咖啡馆大厅中央的方柱上，仍端坐着两尊中国清朝官史的人像木雕， 很超现实的瞪着眼睛看着正在喝咖啡的人。和平咖啡馆，著名的和平咖啡馆坐落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证券和金融小区中心，它幽静的露台恰好处在巴黎皇宫花园的拱廊下方，巴黎人在这样的氛围下忘记了时光的飞逝。和平咖啡馆是文化人和作家的最爱，也是政治人物经常光顾的地方，历届法国总统来此都不止一次，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军光复巴黎，法军统帅戴高乐将军痛饮巴黎的第一杯咖啡就是在这里。双模仿咖啡馆，毗邻红模仿的双模咖啡馆啊，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间小小的脏乱的咖啡馆，走入店内迎面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天使爱美丽的电影海报，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拍摄过那样一部电影，来此的也大多是电影爱好者。
如果你是真的不能再回来我身边，这首写满我们的歌该怎么唱完？此刻拨动的琴弦，是否牵动你心弦？记得当时的诺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变。如果有种永远，是因为太想怀念那些唱的歌说的话，字字句句难忘它。
十八岁的天，定格不老时间，老的竟是你我的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青春的莽撞少年，难言的那一番想念，只盼一天歌响耳边，
我们重回不老的夏天。
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
前，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
青春的懵懂女孩，
期待的这一番想念，
只盼一天
歌响耳边，
青春走来才明白回忆没有人不眷恋。
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含韵和曹轩宾的《初恋未满》。这首歌是应该是2011年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当时我应该是在回家吃饭看电影频道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部电影，然后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旋律也优美，然后又是男女对唱的。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张含韵的声音。好了，题外话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继续来介绍我们的美食。我们来开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哈，就是味蕾挑战。生在异国他乡，也许不是所有的美食都是那样的称心如意，一不小心也许就吃到让你印象深刻的食物了。旅行不就是这样吗？不断挑战未知，所以准备好挑战法国那些重口味的食物了吗？塔坦牛肉哈，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这道菜原为塔坦族的食物，将肉块压于马鞍之下，经过长期的压力而肉质变得松软，或将马条挂于马鞍，经过长期拍打马体而改变肉质，以作长久保存。经蒙古西征传至西伯利亚、俄国及德国等地而成，其中传至德国后逐渐就演变成了今天汉堡内的肉饼。如今餐桌上的塔坦牛肉全然没有了当初茹毛饮血的原始感，但对于长期食用熟食的中国人来说，生牛肉加生鸡蛋的体验也是相当刺激的。下面一个是小牛胸腺，这是法国菜里的一道顶级料理，是法国菜中的顶级料理。材料取得非常的困难，料理过程也非常的繁复费工。这个部位仅能从幼牛身上找到，是位于幼牛胸口靠近心脏部位的一小部分腺体。这也是一道季节性的菜，一般春夏赌牛出生不久啊，尚未断奶的时候所取出的。因为牛胸腺本身就不是容易取得的食材，加上料理程序非常复杂，价格自然也就不菲。通常是和是牛胸腺先烫煮处理后相煎，然后再和面粉、红萝卜、洋葱、高汤和香料一起炖煮。蓝纹奶酪、中国的臭豆腐、日本芥末、韩国泡菜、东南亚榴莲、印度咖喱，无不是重口味的代表，而与欧洲的蓝纹奶酪相比，只能甘拜下风。蓝纹奶酪兼具天使般的容颜、魔鬼般的口味，它那带着蓝色大理石霉菌纹路的外貌美丽而诱人，但是其辛辣的气味和浓烈的口感却逼退了不少人。接下来呢，就是炸牛胃，这也是一道非常特色的里昂菜，口感特别，味道略重，但是比中国煲猪肚汤之类的肚呢，质感要稍微软一些，可以配上一点芥末酱，不适合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点哈。猪血肠，这是里昂地区的特色菜，颜色非常黑，有点吓人，口味非常重，吃起来非常油腻，可能会吃一半就崩溃。这个肠超市里也有卖，一般里面会有洋葱或是苹果之类的。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的就是节日美食。作为美食之国的中心，巴黎必然聚集了众多的美食，在这里有超过9000家食肆， 所以如果你没时间去别的地方，在巴黎也能几乎尝遍全法国所有地区的特色料理。当然，这里还是全世界米其林星级餐厅第二多的都会区。国王饼是很有法国特色的千层馅饼，是法国人新年伊始的必吃甜品，每年1月6日的前后都会出现它的踪迹。就像我们的元宵吃汤圆，端午包粽子，重阳品糕一样。最传统的是杏仁奶油馅，除此之外呢，还另有肉桂苹果馅和覆盆子馅。法国传统的国王饼是拿在手里献给主的蛋糕，一个称为 Fiv 的小雕像被藏在蛋糕中，在自己的那份蛋糕中吃到的人就能成为当天的国王，并且能吃到另一份蛋糕。最初这枚小雕像用的是一枚蚕豆，从1870年以后呢，就陆续被各种形状的瓷器所替代。大家分食的时候吃到这个东西的人，据说今年的运气啊会特别的好。这里有一个小 tips，吃国王饼时间大约呢是在每年的1月2号至1月31日之间，提前或超过都不行。如果12月或者2月在店里看到国王饼，那是不好的征兆。圣诞红酒是德国人在圣诞节必喝的热饮之一，在法国呢又叫 Winkraut， 它是一种加热了的红酒。不过除了一般红酒的成分外，制造商亦会引入一些不同的风味，如加入肉桂、蜂蜜、柠檬，甚至水果烈酒等等，令口味变化更多。许多德国人在圣诞夜做完子夜弥撒后，也会马上喝一杯热乎乎的圣诞红酒来暖身，是非常具有特色的饮料。热红酒这种别致的红酒喝法据说源自德国，德国人非常喜欢喝啤酒，但是寒气逼人的季节，也就是热腾腾的红酒能驱寒胃暖。通常圣诞节时，德国人全家做过弥撒之后就会喝这种酒。除此之外呢，在法国每年一到了12月，不但街上过圣诞节的气氛逐渐浓厚起来，在蛋糕店里也开始出现一种有如一节树干造成的蛋糕，若没有这种蛋糕，过圣诞节的气氛也将失色不少。关于柴薪蛋糕的来历呢，有一个来自立陶宛的说法，若将前一年烧剩的柴作为灰，这灰便可辟邪，尤其啊是雷火这类的，所以在圣诞节的前一周，大家呢就会拿一根最长的柴薪来烧，在圣诞节当天烧完。法国人在圣诞夜时，不管在哪里工作的游子都会赶忙回家团聚，就像中国人守岁一样，有全家团圆守夜的习惯。当守到半夜的时候，通常全家会聚集在暖炉前一起吃木柴蛋糕，配着咖啡或者红茶，一面驱除寒意，另一面也借机联络家人的感情。
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使人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渐渐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尽这个季节。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介绍完法国各种各样稀奇又美味的美食之后呢，我们来聊一下餐桌礼仪。法国人就餐非常讲究礼仪，一般用长条形餐桌，男女主人各坐餐桌两头，家中其他成员或客人在餐桌两旁，按从女主人到男主人的侧向，一侧重要的程度递减方式排列。餐具使用各种不同形状的餐刀、叉子和勺子，用餐桌就餐。桌面上只能存在一道菜，撤去前一道才能上第二道，但餐具根据本次用餐情况全部摆放到就餐人餐盘两侧，从外到里使用。第一道菜一般是开胃汤，然后是冷盘，接着是主菜，最后是甜点，面包随时取用。餐前喝利口酒，餐中水产和禽类菜配干白葡萄酒，肉类菜配干红葡萄酒。法国人消耗葡萄酒较多，几乎每餐必备，和英美法律也不同，未成年人也允许饮用葡萄酒。法国人的就餐礼仪已经成为西方宴会的经典模式。使用餐具最基本的原则是由外到内，完成一道菜后，侍奉收取该份餐具，按需要会补上另一套餐具。吃肉类时应从角落开始切，吃完一块再切下另一块，遇到不吃的部分或配菜，只需将它移到碟边。如嘴里有东西要吐出来，应将叉子递到嘴边接出，或以手指取出，再移到碟子边。整个过程尽量不要引人注意，之后自然的用餐便可。遇到豆类或饭一类的配菜，可以左手握叉平放碟上，叉向上，再以刀子将豆类或饭轻拨到叉子上即可。若需要调味料，但伸手又取不到，可要求对方递给你，千万不要站起来俯前去取。吃完抹手抹嘴，切记用餐巾大力擦，注意仪态，用餐巾的一角轻轻印去嘴上或手指上的油渍便可。就算凳子多舒服，坐姿都应保持正直，不要靠在椅背上面。进食时身体可略向前靠，两臂应贴紧身体，以免撞到隔壁。吃完每碟菜之后，如将刀叉四边放，或将刀叉打交叉乱放，就会非常难看。正确的方法呢，是将刀叉并排放在碟上，叉齿朝上， 那么美食文化在法国的美食文化有哪些呢？法国餐馆以奢华著称，世界各大城市中最豪华昂贵的餐馆几乎都是法国餐馆。曾有英国人抱怨说，乘协和式飞机从伦敦去巴黎吃一顿饭，再乘机返回，所有旅费加到一起也比在法国餐馆吃一顿饭便宜。法国餐饮大约可区分为三大主流：布尔乔亚烹调，也称为平民化烹调，精致烹调和近代十分流行的新式烹调。布尔乔亚烹调承袭法国历代的传统烹调法，顾名思义是大部分法国人日常生活的烹饪方式，取材和做法都贴近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精致烹调起源于17世纪，由王室贵族引领流行，并对当时的烹饪技术形成非常大的影响。所谓的精致烹调是由厨艺精湛、经验丰富的主厨对法国菜肴做完美无缺的表现。所选用的材料必须是品质最好的，厨师对食物的认识也必须精通，手艺当然得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这些条件配合之下，做出来的菜色才够资格称得上是精致的法国菜。至于新式料理，则是近代法国人在营养过剩后注重健康诉求下所发展出的烹调方式。这是一种强调简单清淡、减少油腻、尽量保持食物原味的烹调方法。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刻意兴起的革命运动，而是随着时代潮流所产生的新趋势。除去介绍法国的美食文化等等等等，我们来介绍一部跟法国美食相关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美食总动员》，它的导演呢是布拉德伯德·简·皮克瓦。这部电影呢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这部片呢是一个由老鼠演绎的法国美食梦想，简直没有比这个更励志的了。别看片名的开头有个 rat， 但这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结合，它的中文译名可以是普罗旺斯杂烩，或者笼统的称为法式蔬菜杂烩。当影片的最后，小老鼠用一道完美的普罗旺斯杂烩打动了冰冷的美食家时，它的脑海里浮现的童年场景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Simple is best。 美食总动员打破人们的惯性思维，把小老鼠小米作为影片的核心人物，期盼着结束捡垃圾为食的生活，可以成为巴黎顶级餐厅的主厨，亲手做出最可口的菜肴。在他难于进入五星级酒店的厨房时，新来的清洁工小宽帮了大忙。无家可归的小宽急于保住自己在酒店的工作，而笨手笨脚的他根本就不会做饭。他们彼此的优势都可以帮助到对方，所以世界上最不可能的友谊就诞生了。影片表达了一个放任四海皆准的道理：重视友谊，保持忠诚。那么到此，我们对于法国美食的介绍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从下期节目开始，我们会逐步开始介绍日本的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平台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们留言，评论你想了解的全世界各地哪里的美食，那么我们的节目很有可能就会 cue 到哦。接下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名字叫做《浴火成诗》，它的原唱是迪丽热巴。这首歌呢是迪丽热巴所主演的《烈火如歌》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我们今天播放的这首歌是由黎梦来翻唱的。 人常说天涯比较步步有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霜融成字，花开写诗，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痛戛然而止。爱是指尖生月的字，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千金人不知，付不尽这扑火褪雨几成痴。
倘若唯唯诺诺在这弹指，怕枉费一世。
在这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周五晚7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